好，谢谢弟兄姊妹参与啊，谢谢小年牧师的一些介绍和祷告啊。好，我们今天啊，我们特别讲解啊，两个啊，亚当啊，一个约啊。实际上这个主题啊，非常的重要啊。在亚当里啊，在第一个亚当里，我们都死了啊，都是出生入死啊。但是在第二个亚当或者末后的亚当中，我们却要处死什么来入生啊？所以说，第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啊，直接涉及到啊生啊与死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又讲到这个约，这个生与死啊，不仅仅是一个啊生物性的生命啊。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人是活着的啊，其实是死了啊，这人死了，但是其实还活着。所以生与死，圣经上讲的生与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学的什么啊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就考察两个亚当啊，一个约啊。在改革宗神学里边，很多人讲圣约神学啊，但是我给弟兄姊妹讲啊，今天我是不客气的啊，但是是在上帝面前啊，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但是我们也不是为了绊倒人啊，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讲啊。因为很多人没有哲学的装备没有法学的装备然后他读神学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基本上是读不懂，或者说是模模糊糊不能够有分析的比如说很多人讲上帝与人立了很多约上帝与人立了两个约上帝与人立了一个约，但是问题是到底几个约，王牧师，我说一个约有道理两个约有道理很多约有道理，关键是你界定的问题啊，所以说上帝与人到底离了几个约？如果从圣经整体的记载来看，那上帝与人立的约就是一个约，什么意思啊？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上帝与人立的约是什么约呢？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啊？所以说从圣约的范式上来看。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反复所宣告的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或者说上帝是属于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是属于上帝的，或者用更感性的话来讲良人属我我属良人，我们与上帝之间本来是一种相属相爱的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从这个圣约的模式角度而言，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个约就在基督里成全了这就是基督与我们立新约当然说起来今天我们不可能是讲的那么更细致是更复杂，就上帝与人立了一个约，但是为了这个约的成就，亚当违约了，那违约了怎么办呢？是由谁在承担责任呢？是亚当承担责任，但是亚当承担责任，亚当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没有能力来遵行律法，但是圣经又讲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诚意，到底有罪的人怎么在上帝面前诚意？到底有限的人怎么来到无限的上帝面前这被称之为法学上的、哲学上的、神学上的千古以来永恒性的大问题。有罪的人怎么能够无罪？有限的人怎么能够来到无限的上帝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就是我们这有限的人来到无限的上帝面前，他就是我们这有罪的人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所以圣经上就显明启示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真圣经真道84讲中就要破除福音派教会，甚至是目前所谓的一些改革宗教会的两大谬误。哪两大谬误呢？在一般的福音派教会中，我们就把天国的福音偷梁换柱，给变成了天堂的福音， 明明圣经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二十八章啊，耶稣基督传讲上帝的国度啊，使徒保罗传讲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但是到了这个福音派教会里面，我们就偷偷的诡诈的邪恶的啊，颠覆性的啊，就把天国的福音啊变成了啊天堂的福音啊，明明是信耶稣进天国，我们就变成了信耶稣啊升天堂。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这是偷梁换柱的啊！不管是如何以光明天使的形象出现，如果你把天国的福音讲成天堂的福音，你是离经叛道，你是自欺欺人，你是中了魔鬼的什么诡计的啊！第二个，我们要大力纠正的是靠着主的恩典啊，要把高举耶稣基督是中保的。所以弟兄姊妹，宗教改革所谓的 五大围堵，耶稣基督是围堵，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啊！啊，但是现在这个改革宗神学，包括福音派神学啊，不知不觉就把这个中保啊也偷换概念，就换成中心了啊。昨天啊，一位长老啊还在问我，王牧师啊，你反对啊有人讲耶稣是中心有什么错的吗？我说没有，似乎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和对的相比就知道什么是错的了。对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那边是中心非常重要，中心非常重要，为什么圣经没有讲是中心呢？你就认为你的话，你的神学比圣经更有权威，更是圣灵所漠视的吗？所以你看这人啊，自以为聪明，反成了什么愚拙。这个中心是一个，我就常常讲，中心是个破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但是中啊，当包括你这个装牧师，装改革宗神学都可以装啊，但是中保是不能装的。大家都知道中保是保证人啊，你借钱的时候找个担保，担保能装吗？你要立约的，所以耶稣与我们立约，那担保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那债务人还不起，你担保人要承担连带责任，你要还债的。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偿还罪债。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就是为我们还罪债吗？这能装吗？啊，耶稣能装人吗？耶稣能装死吗？耶稣是真正的人，耶稣是真正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当然，耶稣也是真正的上帝，这是不能够乱装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啊，在这两个角度啊，从这个信耶稣升天堂转向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从这个流行的以基督为中心，貌似合理啊，貌似强调耶稣基督，但是不按圣经所记，也不按照啊使徒信经所告白的，耶稣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没有说中心啊，啊，圣经讲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啊。我就有的时候像保罗啊，在加拉太书上讲啊，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保罗有一句话啊，今天我就感触特别深。保罗在加拉太书啊，你看到第一章的第六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这不是一般的稀奇的，保罗是 astonished 的。保罗说：“我真感到震惊，我真感到不理解啊！你们怎么能够去从了别的福音？”然后保罗非常严肃的讲啊，哪怕是他以光明天使的形象出现，以福音派的形象出现啊，以改革宗的形象出现，但是这人传的不是天国的福音，这人传的福音不以耶稣基督为中保，那是可咒可诅的。所以啊，使徒保罗说第九节说，我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弟兄姊妹，对于真理，大家还有这种较真的精神吗？到底什么是真理？所以我们就往往听到比拉多的声音，真理是什么？真理算老几啊？弟兄姊妹，我们小牛牧师多方祷告我们多方商量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84讲这个圣经真道，如果你是真的是追求真理的，你就来听， 你不追求真理的啊，你想让王牧师给你讲个故事啊，给你唱个歌啊，给你提供一个牛肉汤、鸡肉汤啊、鸡汤啊，那你马上现在就退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人心何其脆弱，人心何其诡诈，人心何其自欺欺人。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最后就提醒你们，不要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你要听到主的声音，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传道、把我们的施工、把我们的生命啊建立在沙土上啊，不光是我们不听到啊，哪怕我们听了真道也不去行啊。当我们听了真道不去行的时候啊，就啊魔鬼就给我们施谎啊，让我们自欺欺人啊，让我们啊真的是啊不知不觉。主啊，现在就应当是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离得救的时间是更加的接近，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接近死亡，也更加的接近上帝，更加的接近上帝要审判我们的审判台前。和主，我们若不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若不是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有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的？你若久查我们的罪，我们实在是都亏欠了你的荣耀，都违背了你的律法，都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立功立德立言，甚至当我们称呼主啊主啊，甚至我们传道一并赶鬼，都不能够使我们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甚至我们的义行在你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衣裳，不能够遮掩我们犯罪的羞耻、羞愧、凄惨、悲惨。主，求你的灵开启我们，使我们真正认识你独一的上帝，真正认识你差派来的耶稣基督。主，求你自己来开启，使我们能够从天堂的福音转向天国的福音，使我们能够从所谓的以基督为中心真的是转向你自己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在使徒信经中所告白的，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所告白的啊，不光是来自圣灵末世的，而且是历代圣徒用鲜血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乃是上帝与世人之间独一的中保。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啊，新约圣经中最常讲解的啊，最重要的书卷神旨罗马书。我们常常讲罗马书，我们马上想到因信称义。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书啊，是生命记啊，摩西重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圣约啊，与上帝的律法。所以律法与福音的平衡啊，关键在于两卷书。一卷是生命记律法一卷是罗马书是福音。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种约化简化主义的倾向，严格讲来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书其实不是生命记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一卷书其实是创世纪。你有创世纪才晓得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才晓得亚当夏娃的堕落挪亚时期的大洪水，然后才知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圣经上从来没有讲上帝是摩西的上帝，那上帝当然也是摩西的上帝，但是圣经所强调的是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三个人物记载在哪里啊？记载在创世纪。所以说如果你不明白创世纪，你不明白世界的本源你不晓得上帝的主权，你也不晓得律法的重要性，我守不守律法，你是不是人吧？你是不是受造物啊？你要是人，你要是受造物，你要是上帝造的，你能不守律法吗？我不守律法，石头有没有石头的法则？燕子守不守律法？狗守不守律法？ 老虎守不守律法，强盗有没有律法，魔鬼有没有律法，都有。所以说你没有创世纪呢，你没有基本常识。如果你没有创世纪，你不明白创世纪起初，你呀、没有起初啊，你还没有开始呢啊，你还在空虚混沌，远远什么黑暗。所以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光照你，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从啊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啊，然后到啊利未记，到民数记，然后到申命记。那你说罗马书最重要，可能也不对。罗马书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新约圣经第一卷书是什么？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是福音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英国神学家啊，他说一句啊令我感到震惊反思的话，他说我们把对福音的解释当成了福音。您在思考，就是我们把对福音的解释哎当成了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不是福音本身，罗马书是对福音的什么解释。那福音本身在哪里显明呢？福音本身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些福音书中才讲的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新约圣经中关于福音核心的内容，不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耶稣基督的教训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今离开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教训，还有什么福音呢？那这个以罗马书为代表的教牧书信啊，是处理一个解释的问题啊，处理一个应用的问题啊，处理在传福音牧养教会中啊，怎么面对耶稣基督是谁，怎么面对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现代人你读福音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读福音书，就像很多偷奸抹滑的学生一样啊，课本要读课本啊，读课本以后回答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人既不读课本也不回答问题，怎么办呢？人家直接就翻着答案那一部分，然后我告诉你答案，哎，那老师如果不明白的话，哎呀这学生真好，100%的都答对了。但是老师如果明白的话，哎呦这学生既不读教科书，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啊啊，也不知道问题的为什么，只是偷看答案的。所以弟兄姊妹啊，现在很多人你不读旧约圣经，只读新约圣经，偷看答案的；你不读福音书啊，只读教牧书信，偷看答案的。因为你不知道课本，不知道这个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的解释啊，这个教牧书信是福音书的解释啊。你只有解释不要课本，这是本末倒置。啊，你只有钥匙，钥匙干什么？钥匙是开门的，钥匙是登堂入室的。你只拿着钥匙就没有宝库，你干什么的？你就偷了一把钥匙。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方面要深刻的思考的。更可惜的是什么？我们在解释罗马书的时候，你解释罗马书本身也解释的不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罗马书啊，就核心教义就是因信称义，我说你这也是瞎扯。为什么呢？如果罗马书的核心教义只是因信称义的，你看啊，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第四章的25节就讲了，耶稣基督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为要叫我们称义，不就完了吗？如果耶稣仅仅是讲因信称义的话，讲到第四章就不用讲了。但是罗马书有多少章啊？罗马书是有16章的，那11章是干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常常给大家讲，我们犯的问题啊，就是盲人摸象，啊，用部分性的真理，啊，取代整全性的真理。所以在哲学上，在神学上，在解释学上就说，部分性的真理是整全性的真理的大敌。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学习，你在座的可能是牧师啊，是长老啊，是执事啊，是爱慕主的。如果你不喜欢听到，不喜欢学习，没有一定装备，你不会来听我们这个课的啊。昨天晚上师母参加一个课程啊，就讲青春期的少年啊，青春期少年具有什么两性特征啊，父母怎么教育，怎么关爱 啊，一开始是500人，500人不够，应该是1000人。那如果我们讲2个亚当1个约，你可能最多10个人我都很满意，啊，100个人也很满意。所以你就知道，现代人没有人真正关心真正的神学的问题的，现在所有人关心的都是人学的问题，啊，都是人怎么幸福，人怎么开心，人怎么升天堂。至于上帝到底是谁，管他呢，啊，只要灵验都行，只要对我有好处都行。所以这都是对真理真的是不光是不冷不热，根本不介意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讲到罗马书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框架。罗马书的核心不是人的诚意，罗马书的核心是上帝的义。所以在罗马书上讲的非常清楚，上帝的义就从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啊，这义是本于信，义止于信。第二，罗马书的第二个关键不是人的信心。那保罗讲，哪怕犹太人不信，能废掉上帝的信吗？所以我们信的不是我们的信，我们信的是上帝的信实，是耶稣基督的信实啊，这是第二点。啊，第三个，在总体框架上，罗马书不光讲因信称义，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讲信，第五章到11章讲望。啊，罗马书讲望讲到什么程度呢？啊，你就看到啊，第八章的第24节，和你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讲得救是在乎信心，有没有人讲得救是在乎盼望啊？啊，哦，王牧师讲得救是在乎盼望，一般邪说啊，不合乎路德，不合乎加尔文的教训。先别讲那个历史，你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所以现在教会就不讲盼望了啊！教会世界是受破团，世界是受趁团，整个世界就天大地震，世界毁灭了，什么盼望？啊，我们的盼望就是信耶稣升天堂。所以说，我们没有了真实的盼望，我们就会有一个虚假的盼望，啊！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的第5章到11章讲的是盼望，盼望，盼望，啊！今天教会是一个丧失了盼望的教会，啊！然后我们看到第12章啊到16章讲的是什么？爱德，啊，讲的是爱就是成全神的律法，啊，讲的是在爱上不要亏欠，啊，爱人如己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从罗马书的轴心上来讲，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信实，哪怕是讲到人的得救的时候，包括信心也包括盼望，最终更是落实在爱德上啊。如果没有爱主爱人之心，那我们的盼望是虚假的，我们的信心是虚假的。所以如今所生的有信，有望，有爱，啊，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信心将来会归于无有，盼望将来也不需要盼望，因为我们就面对面的见上帝了。面对面见上帝的时候，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是本末倒置的，啊，爱不是为了信，啊，我们有爱心，所以我们就得救了，先别这样讲。但是信是为了有爱心，啊，信心啊是为了让我们有爱心。如果信了就升天堂了，那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其实也是想法，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中世纪的教会和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有一个什么大的转型呢？当然从学理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讲，大公教会的教训没有什么改变，圣经的启示没有改变，但是从领受的偏颇性上来看，啊，整个宗教改革之前最重要是强调爱的，爱的，爱，爱，爱，啊，爱的根基是信心，啊，爱的连结是盼望，但是最终不管是信心还是盼望，如果在爱心上不结果子，那使徒保罗讲，你有一山的信心啊，你舍己身叫人焚烧，那爱心大着呢。但是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啊，所以把爱德是放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宗教改革的 亲初啊，就是宗教改革正统的仍然强调爱，但是宗教改革很多也不是宗教改革的正传啊，最后就把信心放在重要的地位了啊，就是认为信心甚至因信称义啊，有的这个啊，我们知道宗教改革2017年200周年，有的人讲说的 the justification by faith is the foundational truth of Christianity，就是因信称义是基督教唯一的根基性的道理，这不都胡扯吗？那教会前500年争论的不是因信称义，教会前500年争论的是上帝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神人二性。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我们既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教会历史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真道这84讲啊，包括我就从罗马书上给大家概括。啊，本来圣经中罗马书最强调的啊是上帝的义，但是我们就变成了人的诚意。本来罗马书强调的是上帝的信实，我们就强调了人的信心。本来罗马书强调的是由信心到盼望，由盼望到爱心啊。啊，结果我们就唯独信心啊就不强调，没有人强调盼望，没有人强调爱呀。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啊，我们的神学信仰实在是支离破碎。常常有的时候啊，我现在引进一个词叫 A 变的信仰。什么叫 A 变的信仰呢？你就看到人得了癌症， 癌症是什么？ 癌症就是有一部分细胞啊特有活力，特有生命力，无限的膨胀，长啊长啊就长成了肿瘤了，长得越快长得越猛，就是恶性肿瘤。这个恶性肿瘤啊就排斥的其他部分无法发挥功能，人就很快就死了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中如果特别的突出某一个部分啊，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啊，这样我们的信仰就产生了癌变。哪怕是你有生命，但是你这个生命已经得了癌症，而且你这个生命已经是癌症晚期，你这个突出的一点越是重要，越是膨胀，越是增长，就说明你这个癌细胞啊越是在扩散，你越是要接近什么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这个真道84讲啊，我们讲到从悔改讲起，中间给大家讲道统、国统、法统、正统、正统以及学统啊，讲到6大传承啊。我之所以给大家这样讲啊，现在很多人请我去讲课，有的人讲一讲两讲，我说哎呀我就很挣扎，不要讲一讲两讲，能讲什么啊？一讲两讲，手很重要，脚很重要，那手离开了身体有什么重要的，脚离开了身体有什么重要的啊？所以求主怜悯了啊，我们能够通过圣经真道84讲啊，我们从真的是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是我们的信仰啊，是我们的生命啊，能够经历一个全方位的啊反转。好，这样就请大家啊到罗马书啊第5章的啊12节啊到21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这就入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指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啊，我们看，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以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立。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有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时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时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先多，只是罪在哪里先多，恩典就更先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义务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小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啊，两个亚当啊，一个月啊，前几个星期啊，加拿大改革宗教会的啊董牧师还特别的啊和他们神学院的一个啊雅各牧师啊是一个神学家了啊，我们有一个三方会议，那董牧师讲啊，现在中国大陆啊，有的人讲改革宗神学的啊，讲只有两个月啊，一个月就是一般邪说。哎呀，我就说到底他在讲什么呢？所以今天啊，我们涉及了一个核心性的问题，两个亚当啊，一个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首先的亚当与死亡，然后讲到末后的亚当与生命，然后我们第三点讲到恩典借着义作王。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还有作王的意识吗？我们基督徒只有受逼迫的意识，只有受苦的意识，受穷的意识，升天堂也有早死的意识，我们有作王的意识吗？马丁路德强调人人皆祭司，偏颇之处是什么？改革宗信仰比这个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福音派教会的更整全之处是什么？更整全之处就在于，我们不仅强调人人皆祭司，我们强调人人皆先知，人人皆祭司，人人皆君王。耶稣基督有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的职分。我们因着圣灵的恩膏，也与基督的恩膏有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其实今天为什么你不敢讲基督徒有王的职分呢？中国唐朝时你敢讲吗？宋朝时唐宋你敢讲吗？元朝时你敢讲吗？明朝时你敢讲吗？清朝时你敢讲吗？清朝时你说基督徒人人都是王，你敢讲吗？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到了1919年辛亥革命之后了才有圣经出版了。为什么呢？你过去把圣经翻成中文就要掉脑袋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皇帝才是王啊。真龙天子只有一位，你什么圣经啊，你信耶稣的人人都是王，那还得了啊。所以你就明白你为什么1919年之前啊，辛亥革命之前，那圣经不是没有能人的，不是说圣经不重要啊，天主教不重视圣经翻译，那新教还不重视吗？当然我们知道马里逊也得翻译圣经但是为什么比较整全的是在这个1919年和合本出现才比较明显了呢？这些方面是和政治是直接相关的，我们离不开政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讲人人皆祭司其实也都讲偏了。为什么讲偏了？很多祭司干什么？祭司代祷。现在你就看到很多极端灵恩派的建立祭台。建立祭台干什么？祷告。我说祷告，我说我给你翻一些经文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你该不该祷告了你就看到在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你什么祷告祭坛啊？恩膏啊，膏油啊，你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所以圣经说，你转而不听神的律法，你祷告什么？你的祷告不就是念咒吗？不就是让上帝给你办事吗？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你一个人念咒还不行，找那么多人念咒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到底有多少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到底有多少祷告是蒙神咒诅的？ 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归回圣经的，不是因为王牧师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祭司最重要的职分也不是献祭，也不是祷告的，祭司最重要的职分是教导律法的。所以说摩西亚伦最重要的不是献祭的，那献祭的时候你不按照律法献祭，亚伦的两个儿子不就当场被击杀吗？你献祭可能被击杀，你献的不是圣火，是凡火的。那今天我们福音派说，哎呀，一切全献上，能全献上吗？那不洁净的东西能献上吗？不合乎神的旨意的事情能献上吗？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喊口号的时代，哎呀，一切全献上，这人多圣洁啊！啊，以基督为中心，哇，这人多高举基督啊！那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属灵，自以为是的圣洁，但是并不合乎圣经本身啊！啊，所以说你就看到现在讲祭祀啊，无非就是祷告啊，无非就是啊主持仪式啊，或者是讲福音。那祭祀怎么讲福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全方位的啊回到圣经的。好，我们看罗马书在第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句话本身就不简单。我们讲那世界的问题是什么？世界的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吗？世界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吗？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专政制度吗？如果专政制度是最大的问题的话，耶稣为什么不推翻西律王的暴政呢？如果是中美关系出问题的话，为什么耶稣当初在以色列不把罗马帝国赶走呢？那到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愿意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会去对付别人的罪。今天教会不愿意为自己的罪悔改，我们就想做群众英雄，我们就想做民运领袖，我们就不愿意以祈祷传道为念。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讲一场道，讲一场好的道，那绝对是好的道，靠着主的恩典。那你要在美国也是如此，你在 YouTube 上放，那几乎没多少人听啊。你要讲讲中美关系，你要讲讲郭文贵爆料，你要讲讲这人那人，哇，马上就几千人上万人点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就跟保罗当初在雅典一样，雅典人很多人喜欢听新闻，很多人喜欢听时事评述，但是真要讲大问题，真要讲永恒的问题，既要讲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本，那听的人真正智慧人就少了。所以圣经说凡有耳听的就应当什么听。所以这就入罪是从以人入的世界啊，底下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是从亚当进入的啊，因为啊第十四节明确的讲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说弟兄姊妹，其实第一个吃禁果的不是亚当的，但是第一个吃禁果的是夏娃的。但是这个圣经上讲到罪从以人入了世界，却是指亚当。为什么呢？因为亚当是盟约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有一个什么叫代表制。什么叫代表制？中国现在大陆出现一个重大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条法律，香港国家安全法，那全世界就炸了。那你要知道，我就不评论这个法律本身啊，也不评论香港政局，也不评论中美关系，你就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啊。过去邓小平说五十年不改变，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可以改变。代表是很重要的啊！你这说，哎呀，他们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你怎么能不代表？他们代表中国人的怯懦啊，代表我们的沉默，代表我们的庸俗啊，代表我们的愚顽，总是有代表啊。所以弟兄姊妹， 关键不是说推翻政权，关键不是针对某个人，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导，有什么样的教会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牧者就有什么样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从2000年传讲改革宗神学啊，然后在中国靠着主的恩典，我是走遍啊，他就是西藏没有去了，新疆我都去啊，上帝给我开特别的门，而且讲到的时候也不打折扣啊，也不把警察，也不把国安，也不把三级教会的家庭教会的，靠着主的恩典谁都不怕。那讲的这个信息的核心是什么？我就说全世界得看美国，你看看今天全世界看了看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奉天承命，上帝在每个时代都有他使用的国家和民族。那上帝在旧约时期特别使用以色列，后来耶稣说以色列你们要把你灭掉，怎么灭掉？耶稣说的非常清楚，将来你们的圣殿石头都不留在原地，耶路撒冷啊，我为你哭泣，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拿走，还不是灭掉吗？你要知道那犹太人为什么恨耶稣啊，犹太人本来想着耶稣把希律王灭掉啊，希律王是移动人，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啊，耶稣把这个罗马帝国灭掉，那犹太人以色列教会和尚呢和尚呢，大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那犹太人不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后来为什么释放大盗巴拉巴呢？大盗巴拉巴他也不是大盗的，那个巴拉巴就是一个民运分子，那个巴拉巴就是一个废位党人士，那个巴拉巴从历史的记载上来看，他就因为政治运动被捉拿啊，要杀掉的啊，但是老百姓喜欢他，所以你就明白，本来老百姓喜欢耶稣，强逼他做王，要让他推翻希律王的暴政，推翻罗马帝国的占领，但是耶稣太让人失望了，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背叛了他们的期望，他们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释放大盗巴拉巴是甘心乐意的，因为大盗巴拉巴是他们的代表，是他们革命的代表，是他们民运的代表啊，是他们废位党的什么代表，他们巴不得有个机会啊，就把巴拉巴释放了，巴不得有个机会就把耶稣基督想方设法，哪怕是说违心的话，也要把耶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到底我们需要对付的是我们自身的罪呀。全世界在看美国，那美国在看中国，你看美国整天盯着中国。第一啊，美国人民是爱中国人民的，政权可能有矛盾，政党可能有矛盾，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在看中国，中国要是兴盛了，那美国就从那中国人讲，那美国就从老大变成老二了。第二，中国如果溃败了，那中国14亿人难民血流成河，军阀割据，德国能够接受吗？法国能够接受吗？美国能够接受14亿人吗？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人家关注啊，这14亿人怎么生怎么活啊，中国如果动荡，谁能够保护这14亿人啊，谁能够接纳这14亿人啊？所以美国的天天盯着中国的，但是中国的未来不在中南海啊，中国的未来在民间，民间的未来在教会啊，教会的未来在哪里？教会的未来在悔改归正啊，悔改的关键在于牧师啊，牧师不认罪悔改行吗？啊，所以圣经讲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不是从希律王先开始，审判不是从比拉多开始，审判先从耶路撒冷开始，审判先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审判先从祭司长开始，审判先从长老开始，审判先从法利赛人开始，审判先从利未人开始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传道的，我们这些基督徒落在永生上帝手中也是可怕的，而且审判要先从我们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代表性啊！教会是天国的代表啊，牧师是上帝的代表啊，治理的长老是会众的代表啊，所以代表制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个人重要不重要，一个人犯罪了就把死亡带给全世界。耶稣基督一个人为我们施展舍命，整个世界都得救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哎呀，国家了，美国了，中国了，叫不要不要不要，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所以这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五章，在耶利米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啊，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城市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你看，那是上帝借着耶利米挑战你，找你找到一个人，你在广州找到一个人啊，你在北京找到一个人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啊行公义，求诚实，求诚实就是求真理的啊，不是求宗教，不是求改革中，不是求长老会，不是求民主宪政，不是求中国梦的，是公义和真理的。如果真的是求公义和真理，上帝赦免这个城，这弟兄姊妹，北京还会存在下去，广州还会存在下去啊，中国大陆还会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有他的子民，是你，是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又有一个人。一个教会不重要啊，一个政党不重要，一个国家不重要，一个人最重要。因为上帝当初造的就是一个人啊，堕落的就是一个人啊，拯救世界的就是一个人，最后在上帝面前的是一个人。所以你看这武汉瘟疫死那么多人，有的人说死五千，有的人说死五万，最终最有哲学的说死了一个人。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呢？死了一个人，又死了一个人，又死了一个人，一个人死了，又一个人死了，然后加在一起就是五千五万了。不是死了五千个数目，而是死了五千个一个人。说这一个人是何其重要，上帝最终审判，上帝见着耶稣审判的时候，不是审判圣经教会，不是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审判共和党、民主党、民进党啊！上帝审判的是一个人啊，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圣约的概念，这个一个人的概念是何其的重要啊！我们来看，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死不是从瘟疫来的，死不是从暴政来的。也许瘟疫和暴政会增加死亡的数目，会加速死亡的速度，会让人死得更难看更难堪。但是死的终极原因是在于罪啊，是在于人的本罪啊，是在于亚当的原罪。所以然后第十三节大家很难理解，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啊。有的人讲啊，圣经好解释啊，人人都可以读懂。你别这么讲，圣经不好解释。那彼得讲什么啊？彼得自己讲啊，圣经中有些难解的地方啊，无学问强解圣经就自取沉沦的啊。现在强解圣经的人多之又多，一方面传道人少，真正的传道人少，一方面有传道人满天飞，一方面教会少，一方面有到处是教会。我们再看，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这个律法是指外显的，外显的是什么意思呢？原主上帝借着十条诫命，这样刻在石板上的外显的律法，也就是西奈山的律法或者是摩西律法，这是外显的，这是律法。但是上帝没有在西奈山，没有借着摩西启示律法之前就没有律法吗？说两个方面，第一，在伊甸园里上帝有明确的吩咐啊，上帝给像亚当说的第一句话，你要生养众多，哎，这就是一个诫命啊。上帝说的第二句话啊，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唯独分别善各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也是一句律法，这也是一个诫命啊。 而且这个律法还有死刑的，他有很多基督徒是糊涂徒，基督徒说，哎呀，我们信主的应当废除死刑。我说你最好把伊甸园的死刑也废掉好不好？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光是判人死刑，而且判人是永远的死刑。那个永远的死刑在硫磺火湖里，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人在那里哀苦且吃，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永远的死刑。你有怜悯之心，你把这个地狱，把这个地狱这个永刑也废掉好不好？你就看到很多基督徒真的是基督徒吗？多少人打着基督的名号啊，多少人打着基督徒的名号，真是明白圣经吗？这弟兄姊妹，罪已经在世上啊，稍微等一下，说到这儿讲到说，哪怕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就是没有摩西律法以前，人已经有了两个律。哪两个律呢？一个是我们心中啊，圣保罗说律法的功用写在什么啊？心板上啊，或以为是或以非。人人心中都有自然法啊，自然法 natural law 或者叫本性法，杀人偿命啊，借债还钱。所以你看到该隐杀了亚伯，那该隐杀了亚伯他也害怕，他也不敢承认啊。那上帝说你的弟兄在哪里？那该隐敢承认吗？那该隐不敢承认，该隐也是躲躲藏藏啊，他就知道是杀人要偿命的。然后第二个是啊，哪怕是在伊甸园中，上帝也有明确启示的律法，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保罗讲如果没有律法的话，那罪能算罪吗？所以在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说明虽然没有摩西律法，但是有其他的律法的。好，然后我们来看，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就做了王，列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指人的预象。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这就讲到说，讲到这个死是从罪而来，罪是从义人而来，而且这个死开始掌王权。什么意思呢？你从生就走向死，生是不确定的，死是确定的，人一生与死征战，最后都是失败者，最后都是受害者都是死路什么一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死就掌了王权没有人能够摆脱死，哪怕是我们信主的人，圣经也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最起码指向我们身体的什么死亡。然后我们再看，列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都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以后要来指人的预象，所以这样我们就讲完第一点，首先的亚当与死亡。亚当怎么带来死亡的呢？通过犯罪。什么叫犯罪呢？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亚当没有摩西律法，虽然没有摩西律法，还有别的律法。那个律法就可以成为伊甸律法。就上帝的伊甸园就为亚当所设立的律法。那上帝审判亚当的时候就明确地问，莫非你知道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亚当违背了神的律法。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我们知道是几重含义下的一般是两重。第一重是身体上的死亡第二重是指灵命上的死亡身体上的死亡大家都晓得亚当不管活900岁将来800岁100岁就死了第二个灵性上的死亡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与上帝隔绝，这就是死亡与生命的源泉隔绝，这就是死亡。那弟兄姊妹就像这个卡片就像一朵花，那我们从把这个花从这个树上折下来， 你放在瓶子里，哎，这个花还是很鲜艳。这个花甚至没有完全开放的，它会开放，看起来这个花还是活的，看起来还是长的，还会开花。但是这一枝花，因为从这个花的树上、花的根本上折断了，所以它就是死了。所以当人从生命的根本、从生命的根源，啊，从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就是死了，我们在本质上是死了。我们在灵力上是死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死了，我们在真理和公义面前也是死了，我们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所以这个死亡啊，不仅是指肉体的死亡啊，更是指我们与上帝的隔绝。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点，这是过犯不入恩赐。小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的人注重过犯，有的教会也是这样，天天认罪认罪，但是不讲恩典。啊，有的教会天天的受苦受苦受苦受逼迫受逼迫，啊，受虐神学。但是他却不讲耶稣复活了，耶稣升上高天，耶稣掌管万有，啊，我们与耶稣一同作王，他不讲。所以说，你就看到有的人是天天讲罪感的文化。他不讲那个恩典，有的人是天天讲受苦的神学，啊，但是他不讲基督徒的荣耀，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圣餐的时候，我常常讲，圣餐本来是取代逾越节的宴席，啊，取代逾越节的宴席本来是高兴欢喜，为什么呢？啊，因为埃及人被击杀了，以色列人得救了，啊，我们应当高兴欢喜的，啊，逾越节的宴席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现在生活在弥赛亚的时代，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更是盼望他的再来，然后中间我们是享受在基督里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圣餐是一个感恩，是一个庆祝。但是你看今天多少人圣餐是感恩的，是庆祝的。那圣餐大部分中国教会都是追悼会的，哦，耶稣死了，耶稣死了，耶稣真的死了，那就把圣餐都给办成追悼会了。你看那圣餐的真正感恩的、真正高兴欢喜的，你敢高兴欢喜吗？你在你教会里办圣餐，你在那乐一乐试一试，你在那蹦一蹦试一试，马上把你赶走了。啊，你在你办圣餐的时候，你喝杯酒试一试。啊，很多人讲喝酒就是犯罪，那耶稣基督在迦南婚宴把酒、把水变成酒，那耶稣就是大规模犯罪了。你就知道这些神学，很多人的神学真是败坏的、被逆的不得了。有的人说，人家耶稣喝的不是葡萄酒，是葡萄汁儿。好啊，那耶稣迦南婚宴就把水变成葡萄汁儿了。你认为耶稣有榨汁机啊？所以你就知道无知啊、野蛮啊、愚昧啊，就把圣经全部给篡改了。啊，明明耶稣把水变成了酒，他非得把酒给变成水不可。这还有这么刚硬悖逆的吗？啊，但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啊，不明白圣经。好，然后我们再看，这是过犯不如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改革中的救恩神学的核心是什么？ The doctrine of grace。 所以你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就是说，感恩的生活，犯罪就是忘恩负义，得救就是赖恩得救，啊，得救以后只应当感恩戴德。怎么个感恩戴德？在信德上增加，在望德上增加，更多的是体现在爱德上增加。所以你看到海德堡教里面他讲的，人的犯罪忘恩负义，人的得救赖恩得救，人的成圣感恩戴德，都是围绕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哦，你看现在中国人尤其是你犯罪犯大罪犯大罪，认罪认罪认罪认罪不够，认罪不够，什么时候认罪够了？认罪没有认罪够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思念，你在认罪的时候，你心思念就在犯罪。所以布雷克，我们知道清教徒神学荷兰的布雷克说，你对自己的罪的认罪和反思应当是深刻的，但是不要是追究式的，不要是追讨式的，不要是没完没了的，否则的话你要去陷入抑郁之中，陷入无底洞之中。哎呦，我太坏了，我的魔鬼对我攻击太厉害了，我太软弱了，我不配上帝的恩典。是啊，你不配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才给你恩典啊。 我们要把我所有的罪都认清。你真的那么厉害吗？你的隐秘的一言一语你都记住了，你就把你自己当成跟神一样了啊。所以大卫怎么讲了？主啊，求你赦免我婴儿未显的罪。大卫都说，我有的罪我是犯罪了，但是我婴儿未显，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也犯了，不知道犯的罪也是罪啊，我不知道犯的罪上帝也在基督里赦免我，这才叫信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若有人在，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你罪得赦免不是因为你认罪认得彻底，你罪得赦免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啊。当然认罪的心态应当是有的啊，认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说你不要沉浸在自我的认罪中。然后人心是一个无底洞，人心比外有都可怕，有谁能测透啊？你认为你能测透吗？你掉在你自己人心的无底洞中去，那也爬不出来的。好，我们再看，过犯不容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改革宗神是恩典恩典恩典，何况上帝的恩典啊，遇到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哎，这又讲的一人一人。所以弟兄姊妹在座的，不管是黄牧师啊，还是每个弟兄姊妹，你这一个人啊非常重要。上帝认识你这一个人啊，上帝拣选你这一个人，上帝耶稣爱你这一个人，圣灵就住在你这个一人，最后你一个人啊来到上帝面前，你这个人本身是不可取代的啊，是不可重复的，上帝也不会遗忘你，上帝对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好，然后我们来看，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我们应当反思人的堕落和犯罪，但是我们更当追思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之恩。所以第十六节讲，因一人犯罪就被定罪，也不如恩赐啊。所以保罗始终在讲，不如恩赐，不如恩赐，不如恩赐，不如恩赐，真的是不如恩赐。然后讲，原来审判是由一人定罪啊，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立。虽然亚当犯罪，虽然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啊，这个犯罪是可怕可恶，但是上帝使许多人的罪得赦免，这不是更大的神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上帝不仅赦免我们的过犯，上帝还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多大的恩典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恩典大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个恩典大到什么程度？啊，改革宗神学里面讲到救恩神学五大要义啊，人的完全败坏啊，上帝的无条件拣选。啊，然后这个啊，恩典的不可抵挡啊，圣徒得蒙保守。不管怎么讲，这个恩典的终极就是耶稣基督，恩典的终极就是圣灵。说弟兄姊妹，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上帝不是赐下一般的恩典，上帝赐下恩典的终极，上帝赐下恩典的绝对，上帝赐下恩典的完全，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唱歌啊，有一个礼物，那是最大的礼物啊，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如果你把恩典讲成了一个可要可不要的啊东西，那这就不是恩典。啊，恩典的终极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求父，父就赐下圣灵。啊，圣灵也是 gift 啊，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恩典的重击是上帝本身。好，然后我们来看，若因一人的过犯啊，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有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涉及到借着恩典做王。我们又讲了两点啊，第一点啊，首先的亚当啊，与死亡啊，第二点，末后的亚当与生命啊。当然，讲到末后的亚当，在哥林多前书 啊，15章45节，15章45节，你回去可以查一下。说经上也这样说，首先的亚当啊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末后的亚当是指向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作王，弟兄姊妹啊，今天教会需要全方位的归到先知、祭司与君王。先知就是先知先觉啊。现在教会受什么影响？受反智主义的影响啊！我不需要神学啊，我不需要老师啊，我不需要听课啊，我是直接和耶稣联系了啊，我直接和圣灵联系了啊，好像他和中南海特好啊，有个红机子拿起电话来直接和中南海联系，那你是高人啊。但是圣经上不这么讲啊，圣经讲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教训人的啊，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啊，在教会中赐下的有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和上帝赐下教师啊，我们应当谦卑受教。但是当讲到做王的时候，我弟兄姊妹，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本身就是王的啊，请大家翻一下经文，你翻到在啊诗篇，在诗篇的第八篇的第五节，第五节大卫在圣灵的默示，他就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那冠冕带冠冕是什么？那奴隶会带冠冕吗？甚至管家也不能带冠冕啊，能够带冠冕的是王子，是公主，是王的。所以上帝当初啊，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就是上帝要让人做王的啊，上帝要让人与上帝一同做王的。哎，怎么能够与上帝一同做王啊？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我们在上帝里，我们在基督里也是一同做王的啊。请大家再翻到启示录第五章，和弟兄姊妹，你要反复思考我给大家讲的这些信息啊，我在天里良心，我在上帝的天使在众人面前，这些都是圣经中的信息，但是这些都是隐藏的信息，这些也是革命性的信息啊，是一个翻转性的信息。请大家翻到第五章的第十节，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其实在拜占庭经文啊，我们知道啊，旧约圣经是啊希伯来文，是犹太人保守的啊，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啊，是希腊教会保守的啊，拜占庭教会保守的啊。拜占庭教会保守的公认经文啊，里边讲又叫我们啊，跟钦定本就是根据啊拜占庭多数版啊公认经文翻译的 ，and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and we shall reign on the earth.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成为君王的啊，但是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但是和合本也不得不翻，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执掌王权的是什么？做王的啊。所以说不管和合本是翻译出来一半也好啊，意思非常明确，我们是在地上什么？做王的。上帝当初造人就是要以荣耀尊贵为冠冕啊，是王的啊。所以在启示录上我们是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的。所以弟兄姊妹，魔鬼最怕的是什么？暴君苦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基督徒知道人是有尊严的，而且不是人民有尊严，不是政党有尊严，不是教会有尊严，是每一个人都有尊严，是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是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领受了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每一个最大的政府，不是联邦政府，不是中国政府，不是台湾政府，不是香港政府，不是教会政府，最大的政府是什么？ Self government， 最大的政府是自己管自己。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不能管理自己，你就永永远远是一个奴才的。所以圣经的人人都要做王， 啊，人人都要自己管好自己。为什么呢？你人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人人最后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来。啊，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啊，父亲不能够互相取代，教会牧师也不能够代替你，你自己来到上帝面前，你自己能不管好自己吗？所以使徒保罗讲，我是干什么？我是攻克己身，叫神什么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领受恩典是让你做什么呢？做王的。当然做王你不要成王成霸了，成王成霸我简称叫王霸啊。上帝呼召你不是让你做王霸，也不是让你做霸王的，上帝呼召你是做圣洁之王，上帝呼召你是让你效法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不以与上帝同能为强夺的啊，但是他不接受人的侍奉，反倒来服侍人，甚至为门徒什么洗脚。所以我们这个做王是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啊，真的是做上帝的仆人啊，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啊，在主里啊，我们不是任何人的仆人啊，但是在主里我们也是任何人的什么仆人啊，是这个心态的。好，请大家继续回到啊罗马书。然后我们看到保罗就讲说，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在生命中作王就是说在地上执掌王权。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说，是啊，王牧师，我们基督徒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但是我们是死后作王，我们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再作王，但是今生今世做不了王。我说你真的是上当受骗，被魔鬼蒙蔽了心窍啊。此时此刻你有没有信主啊？此时此刻上帝是不是你的上帝？耶稣是不是你的上帝？圣灵有没有住在你的心中？圣灵住在你的心中，圣经讲那住在我们心里的比世界都大啊。有一次有一个我在中国大陆宣教啊，讲到环境的险恶，有一个人说，我说我们都要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每个人割尽赤子。有一个人说，有一个牧师，大牧师说，只有牧师，这里是中国不是美国。哎，我说这里是不是上帝的世界呀？神州大地是否是上帝的土地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强调，哎，这里是广东，这里是中国，这里是美国，这里是上帝的土地吗？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属于谁呀？到底谁掌管世界？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说，那能够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真正认识上帝？有多少人真正归荣耀给上帝？那我们把上帝就当成一个婴孩，是啊，婴孩里的马槽里的婴孩。但是即使马槽里的婴孩，他也是上帝，他也能够随时彰显他的荣耀啊！啊，我们把耶稣把上帝当成啊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你谁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上？啊，上帝死了，我说你死了还可以，上帝咋死了？也许你所信的上帝是死了，你所信的上帝本来就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所信的上帝是个人求告自己的上帝，顾客就是上帝，你这个上帝本身就是死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再看这讲，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一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啊，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所以我们啊，之所以在恩典中作王啊，第一个方面我们是因信称义。弟兄姊妹，因信称义不是目的的，因信称义是开端的。我们新教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因信称义当作目的，把因信称义当作中心。对不起，因信称义不是目的，因信称义不是终极，因信称义不是中心，因信称义是新生命的开始啊！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了，我们还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你看到啊，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嘛，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教导人诚意不就完了？不是，不用教导人诚意，因信诚意是上帝使你诚意，上帝宣告你诚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算你为义。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算你为义，你因信诚意的该什么？该办什么呢？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说上帝让我们是做事的，我们不是因为工作得救， 当然这句话也不严谨，我们不是因着自己的工作得救，我们是因着耶稣的工作得救，我们不是因着自己行律法得救，我们是因着耶稣代表代替我们行律法而得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讲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成圣，成圣，成圣就是攻克己身，成圣就是爱主爱人，成圣就是家国天下，成圣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效法基督啊，爱主爱人啊，荣主一人。好，弟兄姊妹，所以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啊，摩西律法是外天的啊。如果人不堕落，不需要摩西律法啊，人堕落了以后，有摩西律法也不管用啊。最终圣灵又把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弟兄姊妹，什么叫永生？有的人说永生就是永永远远的活着啊，永生就是活个大年纪，永垂不朽，万寿无疆。我说你这是秦始皇的永生，这是道士的永生，这不是圣经上讲的永生。圣经上讲的永生是指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我们不光是与上帝和好，我们也彼此什么相爱。所以在诗篇上讲的啊，弟兄和睦同聚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其中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啊，永生不是万寿无疆，永生不是长命百岁，永生不是死后升天堂，永生是在基督里今生今世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好，我们讲到应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基督里深刻的认识上帝的圣约啊，恩典与人生。第一个，我们讲到生命之约与普遍恩典。当初上帝与亚当立约，什么叫生命之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不吃呢？不吃就永远活着，这就是生命之约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工作之约啊，行为之约啊，但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啊生命之约。这个生命之约本身就是上帝的普遍恩典。亚当当时何德何能，上帝与他立约？为什么上帝不与当时的猴子立约？那上帝可以与太阳立约，与石头立约，但是上帝为什么与亚当立约？而且上帝为什么向亚当说话？为什么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亚当啊？这不是恩典吗？说这是普遍性的什么恩典？有上帝降雨给义人啊，也给不义的人，阳光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哎，这是雨露阳光，这是普遍性的恩典。所以我们称这个普遍性的恩典啊，就是这个生命之约。什么叫救赎之约呢？救赎之约就是上帝与耶稣立约。上帝怎么与耶稣立约呢？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那上帝与基督有约的，所以说这就叫救赎之约。然后我们看到，那就是耶稣说，我与你们立新约啊。这个救赎之约是圣父与圣子立的约。那这个耶稣立的新约啊，我们知道圣餐的时候，耶稣说，为要纪念我，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新约。这个新约是耶稣与我们立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新约，这个救赎之约都是担保之约啊。担保之约是啊双方的啊。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我一个红笔一个黑笔了啊。红笔代表上帝啊，黑笔代表人。上帝与人立约，这个约怎么讲呢？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用另外一句话怎么讲呢？所罗门讲的，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什么审问，就这就是一个约。这个约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那我们需要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呢，与上帝，你知道啊，比如说我和小宁啊，小宁是亿万富翁啊，我是穷光蛋啊，我想给小宁借十个亿。那小我是个穷光蛋，小宁会借给我十个亿吗？所以王牧师，你没有还债能力啊，借给你本圣经还行，借给你十个亿你咋还啊？那怎么办呢？我需要十个亿。哎，我有个朋友，他是李嘉诚， 哦，李嘉诚愿意为我做担保，那小宁借不借？小宁说10亿、100亿也借给你，为什么呢？李嘉诚给你担着呢。但是你要李嘉诚做中保要经过两方同意，哪两方同意呢？第一，小宁要同意，小宁不同意，他就我不想让你做中保，我觉得你李嘉诚你是假的，李嘉诚就是假的成，那这个中保做不成，另外呢，中保也要与这个债务人立约，如果李嘉诚给我做担保人，我说你是老几啊？我比你还厉害呢，我不需要你做担保，或者我请王蛤蟆给我做担保。哎，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担保之约，这个中保是与两造做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什么中保？这个中保既向债权人做中保，这个中保也向债务人什么做中保。所以这个救赎之约就是耶稣基督与圣父立约，这个新约就是耶稣说我与你们立约，这也是一个中保之约。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中保之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个约要实行的。如果这个约废除了，中保之约就不用了。我们之所以担保，不就是为了这个借钱吗？如果把这个借钱还钱的这个约废了，那还有担保之约吗？我们学法律的都知道，这个借贷合同是主合同，这个担保之约是副合同。副合同什么意思呢？是担保性的，是成全性的，是连带责任。如果主合同这个债务人丧失了履约能力，那这个中保就为他承担连带责任的，这是法律的基本概念。但是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上帝为什么先给律法书，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神的律法。那今天教会不讲神的律法，我们讲什么叫罪啊？罪就是射箭射不中目标，胡扯，罪是违背神的律法。什么叫诚意啊？我一心就诚意了，乱讲。你不是你一心诚意，是上帝根据他的律法在基督里算你为义。你一心诚意是领受基督的义，是根据律法上帝宣告的。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我就是效法基督啊！你真是胡扯。分别为圣是指你在基督里合乎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这才叫分别为圣。那上帝说不可杀人，你非得杀人；上帝说不可奸淫，你非得奸淫，这叫分别为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不懂神的律法，你不知道什么叫犯罪，什么叫堕落，什么叫诚意，什么叫成圣，什么叫审判，什么叫忠保，你都不懂。所以改革宗神学就是一种法理什么神学的，就圣经本身就是一种法理神学的。所以你看到律法书首先出现，最后上帝审判世界了。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分享。请大家翻到在雅各书，所以要掌握这个律法与福音的平衡啊，这是难之又难啊！现在讲律法的不讲福音啊，就律法主义思路一条啊；讲福音的啊，不讲律法，那就反律主义啊，无法无天。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哎，基督徒你怎么说话行事？照着律法。哦，律法不自由，律法捆绑，亵渎律法，亵渎上帝。为什么呢？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哇，我因为律法受咒诅。你不是因为律法受咒诅，你因为犯罪受了咒诅。不是律法咒诅你，是律法定你的罪。不是律法定你的罪，是上帝借着律法定你的罪。你的罪本身违背律法，也是亵渎上帝的。说上帝没有问题，律法没有问题，是你有问题。你不要试图改变律法，也不要试图改变上帝，我们自己要认罪什么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两个亚当。第一个约，一个约在第一个亚当里，上帝与我们立生命之约，但是亚当犯罪，亚当带来了死亡。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做我们的中保，不是中心，不是中心，是做中保。中保是承担连带责任的，中保是为我们承担罪债的。中心可能是一个垃圾中心的，你不会要垃圾中心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中保，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你自以为是的中心的。所以耶稣基督中保为我们立担保之约，这样我们这个生命之约是不变的，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不变的。但是我们与不信者的不同是，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有耶稣基督与父立救赎之约， 有耶稣基督与我们立什么新约，但是这个根本的约是不变的，这个不变的约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